我们现在跳到哈，现在的基督徒的辅导原则里面呢，包括圣经哈很重要，然后呢，圣灵是主要的全能，主要的一个功效的一个重点啊。那还有呢，自己人生属灵的经验。好，那刚好就你刚才这个例子哈，你在讲的那个例子跟属灵经验有关系吗？我还是需要跟你再谈这个，让大家稍微有一点点实际的那个没有关系。那个徐姊妹，你在跟对方表达的时候是跟属灵有关系吗？是跟你的经验上面的错误有关系？ OK， 然后是耶稣是耶稣担当人的忧患，我们不要去就是扛重担哈。这个我会再过来讲哈。那现在我们先看一下第四点，第四大题，你的基督徒辅导的概论的第四大题哈。我现在会在里面这样子穿插的讲哈。初步辅导的必要过程，我们都知道，第一个就是倾听。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那个辅导的基石那一课的课文哈。辅导的基石记得吗？我们提到这个好土有没有？有一个是好土哈。那好土什么叫做好土呢？它需怎么样？它有了道之后它怎么样？第一个听了，然后呢领受了，对不对？好，领受了之后呢就结实。所以我们现在刚才谈到说呢我刚才提到说呢，我们倾听啊，倾听是一个我们辅导里面基本上呢，不管是世俗的或者是圣经辅导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就讲技巧好了啊，就讲技巧。那事实上这个听呢也不是只有纯技巧，我认为所有的关系到圣经辅导的层面呢，里面有方法，可是这个方法是圣经里的智慧，不是纯所谓的我比较会用这个工具，有人比较不会用那个工具哈。基本上这个听到对方跟你讲什么，那在你的这个这个辅导概论里面有一个。课叫做有一个分题叫做一个倾听的心，有没有？你找到这个有找到吗？一个倾听的心，请问你们有找到吗？
找到了，
有找到吗？
找到了。
好，
第四页，
一个倾听的心啊，
第四页，
那有啊有哈，第四页，对哈。好，这个是分题的哈，在那个辅导概论里面的第四页没有错。好，好，那么这个倾听的心里面呢，倾听的有一个倾听的心呢，基本上是告诉我们，我们听的时候，圣经说快快的听。当你走路很快，或开车很快，或急着要去做什么的时候，很快的时候，表示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面，表示你会很专心。对，好，很专心。我现在不行，我现在不行。有时候别人要跟你插进来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要专心做这件事情，我来不及，我要做这个事情。快快的听，好，等于说呢，我不放过任何的时间，我不能放过任何的情况，我现在就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听，所谓的听进去，听到了，包括这个好的图，接受了这个道之后，他听了。这个很重要。那既然是从道的听来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圣经辅导的关怀辅导的弟兄姐妹就需要从听神的话开始来练习成长。所以在你的这个第一个这个一个倾听的心里面呢，有三个大题的。第一大题就是要听见神的话，听得到神的话。好，那你要听见神的话，包括有六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很简单很快的哈来讲一下哈。你相信神不会故意沉默不对你说话，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从创世纪说到启示录，不厌其烦的，或许有的是重复的， 说的那么多，不会突然间说神说我不说，好，所以你要相信神是很爱对你说话的。那第二个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那一点，如果你想听到神对你说话的话，那最现成的神的话就是在圣经66卷书，你就要去学习。好，那么你要注重了，要注重，不要随随便便，也不要把读神的话当作一种好像例行公事一样，对神的话是很宝贝的，很想更深入的。好，你不是在做功课，也不是在应付，也不是在好像我不做好像我心里不安，不是的，不是求得一个心安，而是在那个话语里面听到神要跟你说的话。神的话是经过圣灵默示的一个感动，一个启示。所以呢，当你要听到神说话的时候，你同样的会跟作者有同样的那种心灵的这种感动，好，也被启发或者是被光照。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需要有一个跟神有密室的时间。你要听到神说话的话，如果你旁边的频率杂音太多的话，那个你会被搅乱。所以你需要跟神有一个，不管是什么方法，我讲的不是方法，也不是一定要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当然耶稣说是一个密室了，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只有你跟神。就是说当你在跟他领，你在领受他要跟你，他要跟你，你寻求他，他跟你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你是不受外面干扰的。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面，很多人他被逼迫，他没有办法说有一个有地方让他跪下来祷告，或也不一定有圣经啊。但是呢，当我跟神在有交通的时候，外面好像都打不进去的，就好像什么都打不进去的啊。这个叫做专心啊，跟神要一个很密室里面的一种心对心，然后很专心的，都不要其他的，好，都不被其他的干扰，好，这样的一种心态啊。好，那么第五点告诉你说，如果你能听到神对你说什么话，那么就不用担心你没有学说话的听话的技巧哈，你一定会听到人家对你说话。这个是我有把握的。好，就是等于说即使你没有学到说什么叫做说听话的技巧，说话技巿，其实神都有答案。好，第六点请你加两个字进去哈，这个听见神的话的第六点，意识到里面信任圣灵的带领。你有意识到说我现在之所以要寻求神，是我很信任他的带领。等于说你没有二话，没有第二个意见，只要你清楚了，那你就不会再用其他的理性啊，用你的经验啊。比如说像亚伯拉罕听到神跟他说把你儿子带到山上献给我，有两个理性上的问题。第一个，从来没有人用人去献给神的哈，那个只有外邦人，只有那个异教徒才会这样做，这个是不合理的。第二个，亚伯拉罕会不会想说，好不容易你让我得到一个儿子，是你应许的，而且你也应许我要海边的细沙那么多的后裔，好，那你有没有搞错啊？这个是我们的理性啊，我们理性。上次我也提到我们的那些有时候我们的那种可能不是在这个里面讲，可能复活前那个信息讲的哈，就是我们会被那个洞口那个石头把我们堵住了。好，所以呢，你要意识到说，神啊，我今天既然寻求你，我需要你帮助我，我需要你对我说话，引导我哈。当我们说我需要神的话语，就是我需要你的引导，你的光照的时候呢，我意识到我是信得过信任你的答案。好，然后呢，信任你的带领，而且愿意回应他的带领。当我跟神寻求的时候，我愿意回应他的带领。如果你有笔写下来一下哈，约翰第七章十七节，我们就不再翻了哈，你写下来。那里耶稣讲得很清楚，如果你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立志 好，我现在跟神说，神啊，你让我知道我要怎么办，该怎么选择。那我立志，就说不管什么答案，我都愿意按照你的意思去做，我听命。那你就会知道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不是从神来的，不是按着自己的。好，那么这个是讲到说，我们需要先听到神，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听人家说话，听到他在想什么，听他话里面的问题在哪里，那我们就需要先学习听见神的话。我们会有一个障碍哈，你往前面看，往上面去，那个本来的那个序论看哈。听见神的话上面那一段，人的本性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跟别人讲或者传给别人。你们发现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讯息个人的、团体的很多，对不对？好像大家很热衷传消息，为什么？基本上呢，人是喜欢别人听你讲，而且呢喜欢表达自己的意思。那么表达意思的时候，当你有别人听你讲的时候，会有一种心理上的错误的感觉，好像我讲了对方听了，然后我就觉得我有一个价值感在那里啊。这个是人的心理的一个不健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我现在我如果多讲一点话，然后多一点人听我的话，那我会觉得我很有价值感，有点好像我就用这个话能够讲出去，能够让人家听到我的话，或者是认同我的主张，就感觉好像我很有分量啊。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价值感，这是世俗的一个价值感啊。因为我们呢基本上呢有这种罪性的一种后遗症，所以呢我们很难听到人家在讲什么，或者是呢很难听到神要跟我们讲什么。我想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好，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当我跟他有祷告的沟通，当我在看他的话语的时候，我在思考他的话语要把他接受到我的心里面去的时候，就表示说我要跟他沟通嘛。好，那他如果借着这些话语要对我说话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频道可以接收进来。所以那个好的土是怎么样，听到了，它不像旁边那个路旁的根本就没有听进去就跑掉了，听到了，然后呢把它领受到他的心里面，意思说我相信这个话。那之后呢他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就证明说这个道在他的里面真的是扎根结果了。好，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听神的话。好，那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属于这个关于你自己的哈，就是我们自己的难处或什么，如果你方便分享的话。刚才我提到了哈，你要立志要遵行神的话，就是我今天听了，我信任说神的话是最好的，然后我要立志遵行神的话，即使违抗我的现况，违抗我的理性，违抗我的经验，违抗 一大群的四周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只要神让我清楚，那我就要遵行，这样啊，这个很重要。这样有没有帮助我们？还是有没有你有什么分享，你的见证有没有？
对，我说一下哈，师母。
好的，好的。
对，我个人觉得听神的声音是一件很简单的、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听神的声音跟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愿望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说，你必定心地要清，一定能听见。那但是呢，要清的话呢，就是要把那些自私的、那些污秽的那些东西要放下。对，就不能有掺杂，如果里面有私心的话，就很难听见，就会阻碍，反而会容易听见
有自己的主观意见呐、啊，对不 对,
对？
主观意见，
有私心的话，反而可能会听见把魔鬼的声音当成是神的声音，对，因为它符合我们的口味嘛。对，我就讲那么多、
嗯、啊。嗯，是，就是我们的心，我们里面的意愿哈，意愿很重要，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我不否认哈，有时候我们会有属于自己的有限，啊，有时候会这样子。嗯、但是你放心，只要你立志要遵行他的旨意，他不会故意让你摸不着，好像模模糊糊的，不会这样子的。他一定会用方法把那个不好的，把要诱导你的那个呢，要把要引诱那个，把他神会保护你，然后让你就、嗯、你的心，只要你的心是愿意的话，神会教你，然后一直到操练到我们非常的老练。
嗯，对，越到后面就会越
是。
我是小霞，然后我前两周啊接到一个电话，
嗯，
然后的话呢就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她心里面很孤单嘛，然后呢她说要我陪她祷告，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我就稍微问她，我说那你有什么特别想要祷告的吗？她就跟我呱啦呱啦呱啦呱啦了很久她自己的感受，然后她其实呢就很难过的这种感觉，就是他有哭着跟我讲，就是说、嗯、我每天都在跟神祷告，
嗯，
我也非常立志愿意要听到神的话，他说可是我的神为什么就一句话都不给我呢，让我他就觉得、嗯、他觉得他也在跟神求，然后他也在祷告，然后他也说我有愿意要听神的那个话的心，他说可是这么久了，神就像我，他说神就在向我沉默，他说好像神就在向我沉默，然后哪怕你给我一句话一个字我心里面也得安慰，他说为什么我就得不到呢？
你是说他是有难处在寻求神是这个意思吗？他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寻求神这个意思吗？
对，他不是一个问题，他是有很多问题的，
然后他想要神帮他解决，还是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给我的就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他自己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在乎这个事情怎么样，我只在乎神你给我引导，你给我一个，你给我一句话，哪怕一个字，什么是你告诉我的，我听到了，我都愿意。但是他说我听不到。
好，那我会想说哈，如果他是在渴慕神对他说话，就把它分开成跟那个问题没有关系，跟难处没有关系，那你就要引导他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而不在于说。我现在跟你讲这个事情，那你要跟我回应，不是在这样子，等于说他跟神的关系啊、比如说读经啊，好、哦，还说你陪他一起祷告啊，那就不要把焦点放在他的焦点面，说神啊，你一定要回应我，我才得安慰，是这个意思？
嗯，大概类似，但是我自己听下来的感觉，因为他也很少跟我交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他会给我打这个电话了。
嗯，
因为我们本身都交流比较少，他具体的情况多多少少大概知道一点，但都是从别处听来的嘛。但是他给我的感觉，他其实，他的焦点不是在乎说我今，就他给我的感觉不是他说的了，就是他其实是比较在意他那个，按照我的意思来听到神的话。
OK， 那你就是他的问题了，对不对？好，那你也晓得
说，就是，但我没有跟他讲。
Yeah， 好好。那你就
想
他的问题嘛，嗯哼，
对，但是我没有讲出来，所以因为我就想说我跟他的可能是不是信任度或者怎样，反正我没有讲出这个话来，所以我还是陪着他听了很久，然后后面我就打断他，我说那我们祷告好不好或者怎样，他就无数次他就想要说出来，所以我也不知道我真的要来打断，但我没有，
基本上呢他对神有失望，对神有怨，可以这样讲啊。那个怨呢是从说他寻求的，他要跟神要的，但是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或许这样讲，我这样讲很简单啦，因为我没有很直接了解。如果是我来面对他的话， 我可能会让他去面对他到底现在需要，他你要的是什么。如果你要跟神有更近的关系的话，好，那就把他引导到往这个方向去。那如果他主要的心理的一个里面讲，我们讲私意识哈，就是我们的欲望呢是希望神解决我的问题，好，那这样的话我们也要让他看到他的问题，就说等于说你要先尊主为大，他是主，那么你是跟他求的哈，那个谦卑，就是指出他的问题来是需要的，把他引导到这个哦，能够依靠神啦、啊，好、哦，这等于是要依靠神这样子。
好，因为我只有那跟他交流，然后后面他也没再找过我。
呀，通常的话，基本上的话可能就是说你需要听到他里面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哈、哦，这个可能要再更深入。第一次的话，可能你没有办法。哦，那他说请你跟他一起祷告嘛，对不对？
对，
基本上我们是可以跟他一起祷告的啊、哦。我们一样用一个关心他的一个，我们是可以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你也可以引导他，比如说神啊，你也鉴察我的，因为他说他立志要听嘛，对，要听神的。你说那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对不对？好、哦，因为你的心里面是有答案的。神为什么让他感觉没有听他的？一定有你有答案嘛，对不对？你有你属灵的答案。所以你就往这个方向来代替他，为他祷告，引导他祷告也可以哈。好，那刚才好像周牧师还没讲完是吧？讲到说这个听神的话，他好像还有个尾巴。
我吗？
哎，好像你刚才没有、哦、要结束的话没有讲完是吧？
那我突然我想想哈，我可能忘记了，先不讲了。
OK，
没关系。
啊，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因为刚好你们两个没有关系呀，都没有问题啊。
哦，对对对，我想说的是这个，师母，我想说的是，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就是到后来呢，就会有一种，就会敏锐于那个圣灵的声音，你就会很容易对到那个频道，就很容易就能辨别了。这个是需要不断的操练。
是，而且就是每一个人都跟神有的一个权益哈，不要以为说谁才有。或者是哎呀，别人比较会，有时候我们找一些人，哎，你比较会懂得神的心，你帮我祷告，不是这个意思哈，不要好像依赖人家去帮你祷告，哈、啊，通常如果有人说你为我祷告，你先问他说，那你自己有没有在祷告呢？好、啊，我们要提醒对方，好、啊，如果对方是弟兄姐妹的话，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吗？请问，
还有一点我想说一下哈，我想补充一点哈，师母。就是很多人误解，就是神的声音就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其实有可能就是在我们跟人交流的时候，神就借着那个人对我们说话，对，或者是通过一个梦境，或者是通过一个感动，一个我们看见的一个画面，对，一个触动，对，就是神可以通过任何事物来对我们说话，只要是你有一颗渴慕的去了解神的心意的那个愿望。那么就一定能够感受得到，而且呢，神是很迫切的，很迫切的想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对，啊，就是不能限制于好像神的声音就是一定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对，
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第五点哈，听神的话意味着有时候要听到别人的话，就说因为有时候神也借着别人来对我们说话，就像刚你刚才提到的这一点哈，就是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那神会很奇妙的。就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他就会去做成和他心意的工，好，所以如果你有这个意愿啊，但是记得哈，不管做什么事情，跟神的关系不能有三心二意，我们不要期待 80%、70% 的信靠或者是意愿要得到神100%的答案，对神一定是尽心尽力尽意的。好，所以当我们练习跟神之间的一个100%的这种连结，100%的这种听从，100%的这种交通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跟人的这种交通的时候，听他讲的话，好，还是对他怎么讲话，就会容易很多，真的会容易很多。好，那接下来。再来，我们进到这个哈，一个倾听的心，这个是我今天要把它做一个全面的完成的哈。好， 你回等一下，你如果有时间，有这个课完之后，你就把这一课再整个仔细的再看过，这些大纲哈。那么你真的在听吗？等于说呢，给我们做一个检查，啊，好，我们说我会听神的话，我学习操练听神的话，那我们从听人的话里面对自己做一些检查，好，第一个。你老觉得你一定要讲吗？就是好像一定要讲吗？啊，还是你可以耐得住？就是好像说我可以等着，因为我在听嘛。好，第二个，不要太早下定论给意见。这个我们上次的这个啊辅导的一些原则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写出来。我们不要跟着武断的说一定就是这样子，不要太早下定论。因为刚才提到啊，一段时间它就会显明出来，然后你还要去追踪它的蛛丝马迹哈，所以这个不是那么快，你以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不是你的主张的问题哈。好，第三个，不要太防卫你自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哈，当他讲到一个事情，刚好就是触动到你的弱点，他可能不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哈，刚好触动到你的弱点，啊，比如说他讲到啊，对方急性啊，使他吃亏啊，怎么样？那刚好你是急性的人，所以呢，你就要为这个急性的人做一个防卫，做一个保护，做一个解释，这是这个意思，这样有了解吗？刚好就是好像他讲的事情呢。刚好有冲击到你这个人的特性，然后你就把自己也放进去了。本来你是一个旁边在听的人啊，你是那个啊一个第三者，可以这样讲啊，在听的人，变得你自己也跳进去说，不是这样的哈，急人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很积极，然后他很积极啊，对不对？他没有他做不了事啊，类似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样有了解吗？
那个师母、
hey,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刚刚在说的那个不要太防卫自己的这个自己，其实并不是那个辅导的和被辅导的人，而是这两个人之外的第三个人吗？
没有，这是在讲关心辅导的人，
是在那个辅导的那个人对吗？
对，
是辅导，辅导者本人。
我在辅导，比如说我刚才讲的例子是这样，比如说我跟你讲话，你告诉我说某某人，因为他老是做事情很急哈啊，比如说有人说他先生啊，他太太很急哈，然后呢都等不了，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哈。那因为我个人，如果我是急性的人，那我就想要帮这个急的人辩解，我就等于我把自己的那个情绪放进去，然后用我的立场来想说，你不能嫌这个急的，因为急的人有急的人的好处，你懂的意思吗？好，不要去，不要把你自己放在第二者的立场，你就出来，还是第三者在听他讲话，你要去判断他讲的话。
我明白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要拓宽自己的啊、领域了，心理的领域。啊、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意见？还是听得了解吗？
明白了，明白了。
好。会有这样的时候吗？有没有？
可能会有时候不注意的时候，可能会有。对
呀、
yeah, ，
有时候像他背景刚好跟是你的背景啊，然后他讲的、你这个背景刚好是他的那个他是受害人，然后他在讲指控那个伤害他的人，刚好就是你的背景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有一种冲击哈。这个要小心啊。你意识到了，但是呢，不要跳出来啊。好，然后呢，不要激动。好，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讲到一个情节啊，讲到一个情节，然后呢，他讲的很难过，然后呢，也很多难处。好，那这里面呢，特别是基督徒哈，对于这个是跟非、善跟恶是很清楚的，所以你听了很多他讲的这些恶的一面的时候，你可能会很激动。有点类似前面那个，但是呢有还是不一样的。好，就是讲到一个过程让你很激动，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 等于说呢，你不要从第三者跳到这个里面当事者去了，这个意思是这样子。好，你要客观，所以你要听的话，听清就是要客观。好，好，然后接下来不要嘲笑对方。啊，这个哈，可能性有没有？有的，是有的。好，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我不讲细节哈，我觉得我不是在取笑这个案例哈。有一个想离婚再结婚的一个男士，他们不是信主的人。
嗯，
然后呢，他呢几乎结婚之后就是成为一个太太的儿子一样，就等于说他是那个被呵护被安排，然后呢太太呢把他服侍的像他的，他有生个儿子，可是像大儿子一样。所以到后来呢，包括他离婚之后，那为什么需要离婚呢？因为他有外遇。所以呢到个地步，他跟他太太商量说，这个情况下那个对方闹得很厉害。所以呢，因为这个太太就好像妈妈一样帮他解决问题，所以认同他说，好吧，那我们就离婚。然后连这个跟对方结婚这个事情都还要他来帮他处理，那你听得会怎么样？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吗？
了解，好生气哦。
当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哈，因为我是帮妈咪翻译的哈，那个人来找妈咪，我们两个呢心里面都有一点通的感觉，好像想笑，想说真的有这种事吗？你懂了意思吗？就好像不太相信，说我不是取笑他，可是我心里面就好像觉得好像一个孩子在办孩子的这种家家酒这样的那种情况，好，就是有这样的事实。那他就碰到难题了嘛。那他的难题在哪里呢？难题是离了婚又结了婚之后，那个女的百般的为难他，他想又再离婚。好，他的难题在这里。所以呢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他真的就是有难题。啊，所以像类似这种情况，有时候你想说怎么那么幼稚呢，或者是你怎么那么的好，怎么会那么的没有理性啦，或者是不合逻辑啦，或怎么样哈，就是根本就是不合常理这样哈。不管怎么样，你不能取笑对方。对方既然出现在你面前是需要你扶持跟关心的人，就表示真的就是有这件事情。而且那事情这个难处真的就是发生了。好，你的重点是要听他讲。啊，我不想有没有碰过，我碰到是很多很多类型的类似这样的。好，那有时候你想到这个人怎么能这种事情都不懂，类似的有点轻视他了。好，好，然后呢不怀敌意。好，刚才小霞说哎呀好生气哦，然后就开始会有成见，哎，你这个人根本就是不可理喻的，根本就是好，就是不怀跟他对他不要有敌意。好，那第七点呢，不破坏对方对你的可信度。什么意思呢？你在听话的时候，不管你听到什么话，在辅导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道德品格。好，我甚至我自己的原则，包括我的丈夫，我都不能告诉他对方跟我讲的话的内容。这是一个辅导关怀者，你的口一定要懂得怎么样紧闭，不管什么情况下面，请你不能做那一种我只跟你讲哦，没有别人知道，但是只有你知道，不能讲这种话。只要对方跟你讲的话，你是身为一个关怀辅导的人，你听到了他敢跟你讲的话，你就要放在你的心里面，你要扶持他。但是呢不要变成一个啊，当然你说那我把这一些例子拿出来讲，但是我不是把这当事人敞开来讲啊，我只是说这个例子帮助我们学习啊，这一点很重要。刚才我们第一点，我们要练习听神的话很重要，现在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就是 我们一定要守住对方你跟你讲的话，你一定要只有在你跟他之间而已，不要变成你跟你的好朋友的话题，也不要变成你跟夫妻两个人的话题，不可以变成这个话题。你可以拿出来讨论说我们怎么办，但是呢不能讲说谁发生这个事情。
嗯，
这个有没有啊？这等于说对方都会对你认，就是会他会对你很信任。有时候我们就不传播就对了，有时候我们是无意的，只是一个很好像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样子哈，但是呢我们无意的，可是呢我们就这一点我们特别要谨守我们的口。好，到这里这个大题有没有问题？
嗯，没有。
好，其他的弟兄姐妹呢？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要分享的，有吗？
师母。
是。
那个我想再问一个哈，就是你就是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回到我刚刚分享的那个姐妹找我祷告的那个姐妹啊，她不是特、她就是说她就是特别想要在神那里得安慰嘛。那我、后面我也有继续为她祷告。我们在一起也有祷告之后，我们没有再联系了，可是我还是有在继续为他祷告。可是在那天连线祷告的那个过程当中，然后最后的那个时候我在为他祷告，他自己也开口祷告的过程当中，我就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感受，那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想在基督里面得安慰，和我肯在基督里面得安慰，其实是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对吗？
嗯哼嗯哼嗯哼嗯哼，
就是他意思
等于说呢，你已经找到答案了，帮他找到答案了，
但他
不
愿意承认，他不愿意承认，他说我怎么会不肯呢？
啊，小霞，这个要有一个过程，你需要引导他去看到他的问题。其实呢现在呢，如果他继续的在跟你有对话，或者是有继续有要找你啊陪他的话哈、你不要停在这个关节点上面，他有没有得到安慰啊，他有没有得到神的回应，你需要往深入去看到他另外更深入的问题，不是在这个点上面要给他答案。
明白。
好，通常辅导的话我们都有一个通常的情况，就是说他跟你讲的问题，如果他知道他的问题，他就不需要你帮助了。通常跟你讲的问题是一个症状而已，真正的病根事实上就从刚才我们以前讲的那三种土嘛，对不对？你只要去找一下，一定会有里面一种土，病态的土。
嗯，
那你要怎么引导他去看到他的问题？他真的是很渴慕神回应他吗？好，所以让他去面对他自己，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你跟他讲说你就是不肯受安慰，就等于说你已经在给他帮他拿把答案给他了，那这个答案对他来讲不是答案，因为他的问题不是那个问题。比如说当他在讲说为什么神都不给我回应呢，那你就问他说，那你心里面有没有怪神呢？好，从那里去敲测一下到底他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基本上是跟神的关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点。
明白。
好，
谢谢师
父。没有问题，这个实际的齁，对我们其实是比较具体的话比较可以学习。
师母，我想问，我是慧晶，我想说一个，今天早上遇到的事情啊。
好的，好的。
就是我早上遇到一个姐妹，然后，她跟我说，她先生是在读神学的，他们也是一个很敬虔的就一个家庭，但是她今天跟我聊到孩子的问题，她就很悲痛的一个状态，她家里有三个孩子。他的孩子都是在那个主内学校，但是他三个孩子， 他目前跟我聊到他三个孩子在学校的状况都不好。
嗯。
他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嗯哼。
他两个儿子是很活泼的，就是会经常被老师记过的那种。
嗯哼哼。
然后他跟我说他会把两个孩子下个学期带回家里做那个就是在家上学。那我的心里我当时就想那如果在家上学的话是不是应该会更好，他说不会，他可能这两个孩子会更差，他可能回到家庭品格啊学习啊可能都不会比在学校好，可能会更差。他的意思是就是让这几个孩子就是差到底，然后让他真正的才能领受到基督的真正的救赎的那个。那我听到这里我心里很难过。
嗯，
因为孩子还是小学生，才那个七，一个十岁一个八岁，姐姐应该是十一或者十二岁。
嗯哼，
那我其实孩子他本来就是棵苗嘛，对不对？我心里想我当时我就在听他讲，那我算不算是一个辅导者的身份呢？在当时。
好啊，我想问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他跟你是朋友，很亲近的朋友，还是说他可能需要吐一吐？你觉得是哪一个情况他跟你的关系？
嗯，也不算，就是会平时会见到面，也不是特别亲近。但是在今天第一次跟我讲他讲三个孩子的问题。
嗯。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你知道他跟你谈的时候有把问题想从这里得到什么答案吗？有这个倾向吗？还是只是跟你好像
没有应该是没有。
好，那你现在你听得心里难过是不是？心里面
我会
等于说你不太认同。
我会难过，因为我跟他说要先爱孩子，但是他说那是基督的事情，我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在我们里面，神本身就是爱，神已经把这个爱给我们了。
嗯哼。
他们
等于说跟你谈这个话的时候，因为你刚才提到说你是不是辅导者哈，关心关怀者哈。他跟你谈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有自己有答案嘛，对不对？
嗯，
好好，
对。
那你心里面可以说不是认同他的想法，可以这样讲吗？
嗯，
好，
好。
那现在呢？他也没有想要找你，等于说他只是跟你可能有点倾诉啦，就可能心里面也很苦，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我先问你哈，现在都不要先不要扯到你是不是辅导者哈，我先问你，
好，
你听他这样讲话的时候，你听到他心里面在讲什么？你听到他的心里面听到什么？
我听到他心里面有一个决定，就是要把这几个孩子，就是要让他往罪，就是让他们要明确自己的罪，但是他却不知道怎么去爱这些孩子。
OK， 好好，现在你举这个例子哈，刚好非常好哈，也很实际哈。当我们说我们要快快的听的意思是什么呢？听到他的问题，他其实不是告诉你问题，对不对？
嗯，
他没有那个我有什么问题要请你帮忙，对不对？没有嘛。好，
是的。
但是你为什么你难过呢？因为你觉得他这个想法有问题。那你听到什么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哈，很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两个孩子在吵，两个啊兄弟也好姐妹也好在吵架哈。那你说为什么要吵？这个小的说，为什么老是哥哥第一个拿？好，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听到什么？听到这个孩子在讲什么？他表达的是什么？我现在要讲说我们怎么听到他讲的话，通常不是表面的解释，而是里面有他的意思。
嗯，
当我们说 都是我，老是我，好，没有人比我怎么样的时候，那你听到什么？听到对方的自怜，对不对？啊，那么当这个孩子在抱怨说，为什么老是他是第一个呢？为什么我不能第一个呢？因为他是弟弟嘛，通常妈妈就很容易啊，就是哥哥先拿，然后或者是哥哥拿给弟弟啊，怎么样哈？那你听到这个孩子心里面的话在讲什么，表达什么？因为你如果要进一步的去关怀他，我们现在不要讲辅导了哈，因为他也没有找你辅导。可是如果你看到你知道他有问题要关怀他的话，你需要先同理同情他心里面的那个心结，你要了解他在他的苦恼在哪里。
嗯，师母，
哎，
他是不是觉得不公平？
啊，OK，
觉得委屈。
他的说法，他的表达是说，啊，我把我的孩子带回去，让他就好像就坏到底吧，让他看到他就是很坏，是这个意思吗？我这样有没有会听见我有没有讲错？
他想表达的就是让孩子意识到我们人里的罪有多大，然后就会依靠基督，相信基督。他还是希望把孩子带回到，就是他是肯定想把孩子带到基督里去的。
OK， 好，第一个你听到了哈，他有一个很正确的目的，让孩子信耶稣，对不对？啊，
是。
好，这是你听到的哈，所以这个动机是很可取的，对不对？哈，
嗯，
好，
嗯。
那么刚才呢，这个听到是说他心里面觉得有不平，你认为有没有？你听，因为你听他讲话的嘛，因为我们没有听到。刚才那位这样说的是慧静还是别人的？好像是别人的声音吗？假如说他有心里不平，
对，是我韩晶，是我。
哦韩哦，
对，师母，因为你刚才说是那个弟弟，他说为什么总是哥哥先？
对，
我就想就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弟弟这样说是不是他觉得不公平？他心里面
有
压抑，
有不公，对，心里面有怨呐，对不对？啊，
有怨。
那有时候是一种好像不想落后，对，有不平，对对，好。对不起啊，我刚刚来又跳到那个慧晶的那个问题去了哈。刚才我给你们的是说这个孩子讲这种话，好，那我们对他来讲，我们是要扭转他心里面这些不健康的情绪或者是不正确的这种观念，好，那我们这个就是要辅导了，就把他辅正了，把他归位了，好，其实本来你也可能跟他，你也有可能很简单就说。先拿后拿，不都拿一样的东西吗？对不对？这是最容易的答案了哈，就是你不要，有时候我们很烦哦，计较什么？哈，先拿后拿，不是都拿一样同样的苹果吗？那但是呢，刚才韩晶听到说，他听到说这个孩子里面有不平，好，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辅正他这个不平，好，那我们现在从这个例子。不管是嫉妒也好啦，或不平啦，或者有委屈啦，也都有可能啊。那么我们来到刚才那个慧晶这个例子哈，等于说呢，他是不是一方面对他的孩子有一些自卑呢？你有感觉到这个层面吗？
今天还没有感觉到他这个层面。
没有 ，OK，啊哈。
因为那个妈妈是个很。就我们说呢，很坚强的那种妈妈
，OK， 很刚强，很有自信的，嗯哼，
是，就给人表明看起来，因为平时我看着他都很喜欢笑的那种，然后他的做，就是那个动作，那个做事就是很有自信的那种妈妈，所以我暂时听不到你刚才说的那个自怜的那个。
那你有听到他有一种心声好像在跟你诉苦吗？就好像说
有，
好哈好哈，就好像也是很心疼孩子的，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
他会有那种，但是不是很明显。
嗯哼嗯哼 okay,
他会跟着先生的角度，就是先生的意思，给他的意思就是要把孩子，
嗯哼，
一定要跟孩子
okay,
清楚讲这个
句。 okay, 好，如果我是你碰到这个例子哈， 那我们都说我们肢体要有关心嘛，哈，那你心里面对他有关心是对的哈，但是我不认为他有要找你怎么给你要你给他意见，对不对？我这样讲对不对？
是，
好，他只是要倾诉给你，好像有人听哈，那有人啊。我把我这个主张讲出来了，然后他也觉得他做得很对哈。那他的目的是要让他孩子能够成为基督徒，认识神，对不对？
是。
他对这个事情很重要哈。那么你可以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第一点了哈。你要去帮助他确定他跟神的关系，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是自己做主还是神做主，这是你可以提醒他。好，你那么快决定吗？你当初他要送这个孩子去，因为他既然是那么虔诚的基督徒，对于这个寻求神、认定神，这个是不陌生的，对不对？那当初要送他去这个学校，一定他也有跟神有寻求过啊。好，那或许你可以提醒他说，我想神比我们更愿意我们的孩子相信他、归属他，所以呢。只有神最知道怎么样对这两个孩子的信仰比较有益处啊，所以或许你就提醒他这一点这样子。那你那个难受呢？可能你有里面对他讲的方法或者是对他做的方法有一点不是很认同啦，可以这样说。就等于说如果你是这孩子的妈妈，你不会这样做啊，是不是？现在我们不是在讲说怎么做才对哈，不是这个意思。等于说你现在你的问我问题是说，那你他是需要你的辅导吗？我认为他没有要请求你的辅导。这样有没有给你一个分担你这个问题呢？
他好像不在线了，师母。
哦。
看，好像没看见他现在。
哦，这样子啊，断掉了是吧？
有可能。
好。好，那等到他有上来怎么样再回应好了哈。好的，好。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我们现在刚才是在这个倾听的方面啊。
喂，师母，刚才您是在找我吗？我是韩晶。那是好。
不是韩晶，刚才我回到那个慧晶的问题。
好的。
我的意思是说，我很欢迎你哈，你不要给我退掉。
哦，没有没有。
慧晶，那这样有没有给他分担一下他这个问题的？
哦，好的，
必要
的。好，谢谢。因为我刚才漏掉了一小节，我就以为说没关系，那您继续吧。
好哈。好，我先问一个问题好了，如果慧晶这个例子碰到的话，那你会怎么做？很简单的，你会怎么做？他跟你讲了这些话，那你会怎么做？
我在想，先同理他这个妈妈面对三个孩子，以及在学校里面不断记过所带来的那个心理上的压力，以及他心里面，他其实心里面对孩子的那个心疼吧。
嗯哼，
就是先让他觉得他有，就是还是有人能够。就是他还是有人能够懂他里面的那个做妈妈的那个心疼，然后面对三个孩子带来的那个压力，我觉得这个对于妈妈来讲应该还是我自己会觉得应该还是蛮重要的。
很好，我们现在讲倾听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听的部分，好，把它听得很深入，听齐全了，然后这个听了之后呢，就等于说给他一个同理心或者是一个接纳就对了。
嗯，对，
是这个意思。
对，
还有其他的兄姐妹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
我是韩晶。
是，
我想问一下。我听起来好像这个妈妈想帮助这个孩子堕落，是这个意思吗？
帮助孩子怎么样？
加速他的堕落，然后让他在堕落中看到他自己需要救赎。我觉得挺可怕的。
这个妈妈应该不是这样，妈妈应该不是这样子。
对，对。
我想哈，记得我们记得一个原则好吗？ 只要你第一次刚刚听到的那些东西，你只是要把它听到你的心里面去，有更多的寻求跟怎么讲呢，英文说 search， 就好像更多的寻求，更多的寻思啊，那个基本上十个有八九个不是问题啊。比如说他跟你讲说，我就让我的孩子让他去凸显他的堕落，然后就信主，这样这个不是他的，他不会是他的问题。那会不会是他的动机呢？也很难说啊。所以我们刚才小霞是说跟他同理，那现在你们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好像因为你，当然我们不会希望我们的孩子看了孩子堕落才转回头，我们都不都对孩子可能都不这种想法嘛，对不对？好，所以当我们在站在一个还没有到辅导，他也不需要你辅导，一个听他，我们在讲听他讲话嘛的时候，刚才讲的不要持一个什么立场，刚才讲的那个听的时候，我们倾听的时候不要持一个什么立场，不要怀敌意哈。当然你们不是敌意我知道，但是不要对他的意见有持相反的意见，这是我的重点哈。现在他都还不到需要你任何的辅导，可是呢我们身为一个肢体的话，比如说像刚才慧晶说我心里很难过，那是一种爱心，你为他焦急哈。那他的做法对不对，这样做法不要因为这个做法我都不认同而产生你有感受，这是我要讲的。我们听的时候不要有这些情况出来，很可能会有，这个是很好的例子哈，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个很好的例子。等于说你要，如果你真的是在倾听，请你不要把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主张，把自己的意见就掺杂到他讲的话里面去，因为他的问题不在这个问题，他的问题其实是他怎么样去处理他面对他这三个孩子，他心意是想说我要让他们信耶稣，所以才会送去基督教学校嘛，对不对？啊、哦，那怎么会变成到一个我不能承受的？他一定有他不能承受的苦衷了、啊，一定有的，他的难处了。好、哦，他如果是很刚强没有问题，他就自己带回家在家教育就好了，没有什么需要。他跟慧晶也不是很常常讲这种亲近的话的，对不对？慧晶也不是常常说这样子来讲这种心理
的，因为她是个很刚强的妈妈，所以
对
她今天跟我讲我一些很意外的那种，我都没有心理
的。对了，没错，你讲的很对，但事实上这是她心里面有一个弱点在那里了，有一个需要被关心的一个层面在那里了，只是她自己没有讲出来。好，那我们在讲是倾听哦，现在不讲解决问题哈，那你就把它听到这个部分。好，那么首先呢，一个要关怀的人一定要有一个同理心，等于说我在你的情况下面，我去感受，好像感同身受，好像我自己就在那个情况下面一样。好，所以你倾听的时候不要有自己的立场跟自己的主张跟自己的主观的感受，这个都不要有。
的观念我觉得应该改一下，可能他们都是就是说就是全职的服侍主，可能往往在这个有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服侍教会，服侍团契或者服侍别人，往往是可能有就是说陪伴孩子的时间会变得很少。这个我是从这位姊妹说的就是这句话这一段话，我感觉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这对夫妇呢没有把这个就是说教会神的就是说神家的事工上了。
嗯，扶持人或者是我们现在是针对在倾听的这个部分哈、啊、听他讲这一段话。一来呢我们就停在这个倾听的部分就好，好，就不要说不要去介入他，因为他跟你讲的是这个怎么解决，他要怎么样做决定嘛，好，那我们不需要去急着说哎呀你不能这样做，好，你那个李弟兄文革你讲的有可能，很有可能，好， 但是即使他知道了，你还需要多一点的资源跟资料来做判断。刚才我们讲的都有可能有不满啊，不平啊，或者是说里面有挫败啦、啊，哈，还是说他对孩子的教育呢有一种极端偏执，或者是啊、不太硬啦、啊，或怎么样都有可能。